来，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今天有生命的气息，也赐给我们有健康身体，也赐给我们有信心，还有喜乐的灵。但让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来学习，但愿主你加添给我们力量，加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上完这些课程的时候，主啊，你安慰我们，你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清楚知道圣经所要说的真实的真理。因此我们把今天下午的这三堂课完全交托给你，但愿主你苏醒我们，但愿主若我们心里面有任何对主你怀疑的时候，主啊，你今天再次透过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也把其他的人还在途中的也一样的看顾他们，保守他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的来学习。求主你看顾我们，感谢主，我们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 OK， 我们今天上一回我们是谈到第23课，但是我跳24、25课，为什么呢？因为24、25课基本上是在介绍OK， 所以第24、25课呢，他们基本上或者基本上是把这些分成书卷书圣经里面的书卷分成几个类别来看，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可能我们就不需要去谈它。然后第25课就谈到圣经它所写出来的这个目的，还有它的内容也是基本上是一些它的目的是很短的一篇的一章。但我就直接跳去第26课。第26课、27课是还有第28课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因为最基本的问题，今天最基本的问题在无论是在教会、在神学院，还有在学术界里面，基督教的学术界里面呢，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圣经是否是有问题，有出现问题，是否有误？那个是最大的问题，今天当然也不是新鲜的问题。从亚当夏娃开始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亚当夏娃就开始怀疑上帝的话，真的吗？真的吗？我真的上帝真的如此说吗？还有真的吃了之后呢，就会比神更有跟神一样的有智慧吗？所以这个问题是老问题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也好，神学院也好，或者是基督徒，我们一定会处理的问题就是，到底圣经有问题吗？哪一方面出问题？当然有一些，今天我们会谈这些，第26课、27课、28课。然后呢，在出现那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的来看，然后有怎么样的答案。所以首先我们来谈第26课。第26课在讲什么呢？第26课是讲说圣经无误。圣经无误就是说没有，到底圣经无误的时候呢，到底这句话是讲什么？好，为什么会有人，无论是神学院里面的学者，或者是牧师，甚至一些人今天开始就认为圣经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呢？为什么一路来我们信主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哦，圣经是上帝的话。哦，你不要感到惊讶 ，OK？ 今天你只能够在一些保守的教会里面听到说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是无误的。今天你只能够在保守的教会里面听到这样事情，也就是说，只有平信徒他们反而对圣经是上帝的话的这个概念更执着。也就更加的相信，也抓得紧紧的 反而是神学院的老师还有那些新派的学者就不这样的看。所以你今天你去了其他教会，不，我们在这里这间恩佑教会当然不会请这样 的人来讲道。有些时候你们在其他教会，你们去听到的时候，如果有一些讲员是从神学院来的，当然如果你认识他，你知道他在神学里面可能教的是圣经是有误的，圣经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他却来教会的时候他却不敢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在教会这样说圣经是有问题的，他基本上迟早等给人家拿石头打死他而已。所以因此我们要很小心，你在教会里面 没有听到说圣经是有问题的课题的时候，不等于说外面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Alright? 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圣经有误吗？ Alright? 圣经无误论第26课 John M. Frame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Alright? 这里讲到，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他们会认为有问题呢？首先他们认为奇怪，如果圣经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就是所相信的，一路来 所相信是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圣灵所感动的话，为什么当中所用的一些 grammar 或者是字句不显得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文章也好，或者一些现代的作品更加的，反而显得近现代的作品更加的文雅，更加的有深度，就是在表达上面，哇，用的词汇很美的。而反而圣经里面，如果既然是上帝的话，他用的词汇，如果你懂原文的话，哦，不同的作者表达不太一样的。所以从中你会看到，可能彼得是渔夫，他所写的那种原文所写的书卷呢，就显得比较平淡，好像是个平常人，普普通通，受教育不高的人所写的。哦，这个是上帝的话吗？圣经是上帝的话吗？为什么用的词汇没有像今天的 scholar 学者所写的来得如此的，哇，读起来哇文绉绉的，然后会飘飘然的那种。所以这个是学者当中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们也会问，为什么圣经如果是上帝的话的话，为什么同一个事情却在不同的作者，就是说书卷的作者，打个比方，马太、路加、马可、约翰这些作者呢，同一个事情，试探的事情，耶稣基督是被受试探的事情，他的整个程序不太一样，而有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而他情节有些时候时间情节不太一样，他的 chronological order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如果是上帝，同一个上帝在感动，为什么是这样？哦，这些都是世纪的问题，你翻圣经看得到的。Alright? 所以这个是我们待会会处理的问题。Alright? 还有数目不协调，什么不协调呢？人的年龄岁数在圣经里面同一个人可是不一样，同一个时期哦，但是为什么不一样？所以既然是上帝感动漠视这些同样的作者，不同的作者写同样的东西，为什么年数或者一些数目不太一样？有些时候好像70个人 all right, 到埃及去，雅各一家到底是70个还是72个？还是75啊？啊 OK 啊，为什么？哦，有差别吗？他们说 all right 啊，对对，75。然后属于70个跟72个耶稣的门徒，然后耶稣到底派70个门徒去一堆一堆的去传福音，还是72个？到底是哪一个？哦，这些数目是很真实的问题来的。当然我们不是今天没办法一一的来处理，我只是带出一些原则来看待这些事情。 Alright? 可以吗？到目前为止 Alright? 好，圣经不可能像是神的话语，它只不过是一本作品，当时的作品 ，Alright， 人所写的作品，不同年代所写的作品，只不过是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所需要的作品，因为呢，它不符合科学，因为里面讲很多东西不符合科学的 ，Alright， 哪里有可能神迹奇事？哪里有可能耶稣复活？哪里有可能？哪里有可能童女怀孕生子？不可能。所以不符合科学，所以不可能是，它只不过是一个很奇妙的一本作品。还有什么问题呢？不正确的形容，好，待会我们会谈。OK， 不正确形容是什么呢？我来我们谈。你们一起读，你们看得到吗？我帮助你们吗？来，一起读《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五节，一二三。 好，这里讲到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去哪里？去到约翰那里 ，Alright， 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好，这句话有问题吗？什么都，还有呢？你们明白我在问什么吗？你读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平时你读都没有问题，不过今天我问你有没有问题，就是说当中有人觉得有问题，不是你们，但是我说那些反对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的人所说有问题。什么？谁在讲话？
对。
Oh, OK， 你说什么？
全地
又怎么样？
没有可能全部人。
呀，没有可能全部的。全部是谁？全部犹太全地哦，还有耶路撒冷哦，哇，去到施洗约翰那里啊，哇，还不洗到乱，哪有可能？明白讲什么吗？哇，所以人家就挖这种东西出来讲哦，啊，哇，你说地理哦，哦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待会会谈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只不过是。John M. Frame 富兰姆只提出这几方面几个类别，当然第二十八课它也还分成几种类型，都是我们可以注意的，然后呢，然后我们又就一一的来处理。好，首先什么叫做无误？圣经无误，无误是什么 ？Inerrant 啊，没有错误。还有呢，啊？百分之百正确 ，OK， 没有错误，然后是百分之百的没有错误 ，OK， 还有呢？还有什么？你有听过“圣经无误”这个四个字吗？有哈、哦，你们人家给你怎么样的定义？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它是没有错误？再讲多次。原文还有吗？原本啊，原本啊，就是说圣经有低本吗？对吗？那个是原本 ，OK。现在我们今天拿的是不是原本？啊，不是，是什么本？手抄本、复印本，还有什么本？还有翻译本，还有呢 ？All right， 都是手抄本、翻译本 ，All right， 但不是原本 ，OK。还有呢？所以无误是哪一方面没有错误？原文没错误。OK， 原文没有错误吗？原本没有错误 ，OK， 但是原文有错误吗 ？OK， 这是你讲的 ，All right， 啊，待会我们会谈这个 ，All right， 还有吗？还有什么？它是神的话，然后呢？所以神的话没有错误 ，OK， 就说全部没有错误，对吗？还有吗？哪一方面是没有错误的？啊，再讲的是。有没有藤条打他一下 ？OK， 原文没有错，待会我们会看原文有没有错。OK， 还有什么？你再分析，就是说讲多一点，什么意思？你再讲。
就是他讲的这个无误是不是符合，就是我们就是历史的这个发展进程的一个，就是圣经跟我们的历史是相吻合的。
哦 ，OK， 就是说他所记载的。跟历史里面所进展的人类历史里面可以对照，因此它是吻合的。好，同样的也有一些人今天、哦、他们看圣经的时候他说不，圣经根本就不符合历史，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很多细节没有记载，所以他们今天的历史学家批判圣经有误的人呢，他们批判圣经是无误的人的，也是从历史的角学家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不，这本根本不像是一个历史书，因为我读的时候根本不像今天我们所看历史的历史书一样，很细的，很有程序的，有一个正确的 order， 就是过程程序，就是说哪个王哪个王哪个王，但是圣经有些时候会跳。Yeah, 所以他说，因此他们说，不，圣经它不是一本讲历史的书，呀、yeah, ，all right， 所以因此圣经不是上帝的话语，呀、yeah, ，所以他有人这样批判的，呀、yeah, ，还有吗？当然不否认圣经所记载的有些东西是可以考察的，呀、yeah, ，还有吗？你明白我在问什么吗？我讲了这么多 ，OK， 圣经无误在哪方面？啊， 他不会 contrary， 他不会有彼此之间有矛盾，是吗？好，待会我们看。大前提，大前提没有矛盾是 OK， 这个也是 OK。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有人因此呢，就有不同的学者就来了咯。不同的学者就是说，他是在哪一方面无误的呢？是在只要谈到救恩的事情上面，他是无误的。只要我们不谈他是科学，他是历史，他是地理的，哦，其他的只要是有关于救恩的，他是无误的。所以就有一个人给这样的一个定义咯。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人叫做，我看一下 ，James Orr， alright， 他当然他不相信圣经无误的，他只相信说只是谈到救恩的事情。所以以后我们看圣经，他讲只要我们看圣经，他只要谈到救恩的事情就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其他的有科学上面有错误的，历史性的记载有错误的，不一致的，还有地理上面好像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啊，这些啊，有些时候不一致的。哦，他说哦，因此我们从这角度来看，我们就接受圣经只能够在救恩的事情上面你相信，其他的不要太过认真。它的含义差不多是这样，接受吗？为什么不接受？
用其他的不正确还记在圣经里做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有它的一致性。嗯。一旦你否定了某些东西的时候。
OK， 基本上他的大你的原则没有错，就是说圣经的一致性。因此，如果我们今天否认这个，谁可以担保说你不会否认另外一个？这是很大的原则，是很正确的原则，没有错。你看，待会我们就谈几个原则作为我们的总结。你看，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就给另外一个所以因此呢，刚才我讲的 James Paul 他这样的一个论点，就是说他说只有在救恩的事情上面。它是无误的，所以这种无误叫做什么无误呢？它的论点叫做有限无误，有限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要坚持的是什么？无限的无误。OK， 可以吗？好，因此呢，第三个比较Jordan Frame 富兰蒙，他就用美国的一个字典 American Heritage College 它的 Dictionary 它字典的一个定义，他说什么叫做无误呢？无误就是Freedom from error or untruth， 就是说它是没有错误的，也没有虚假的。所以因此，富兰姆是说这个，他可以，他说我们应该接受这样这个定义，毫无错误的，没有虚假的，也不可能有错误的。All right， 不可能有错误的。所以他说 ，it denies the possibility of error。到这里可以吗？American Heritage College。哦，对不起，刚才讲错啊。这个哦 ，James Orr 是讲这个，细节上面都是精准的，包括历史、地理和科学。所以他说这个精准是在这几方面，所以因此他说不是应用在救恩上面，我讲错 ，OK？ 但是反而是另外一个人说是有限的误，只有用在救恩的事情上面，它是无误的。啊，救恩的事情上面它是无误的，所以因此 ，Jonathan Frame 第三个解释就是说，要远离错误的 ，All right， 然后没有虚假的，也不可能会犯错的，也没有犯错的内容。这是 Jonathan Frame 用这个字典他所带出来的几个定义，呀，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坚守的这个定义。虽然我们会看到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OK， 但是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坚持？圣经是无误的呢？为什么？圣经是上帝的话。前几堂课我们又不断地提醒，神为什么要赐下圣经？当神说神赐下他的话语的时候，他的含义是什么？只不过是字句吗？当我们一路来做台词，神基本上他是赐下他的话语的时候，就好像他在跟我们什么交谈一样。因为我们是他子民，他是我们的神，所以呢，因此当我们一旦接受说，哦，圣经是有误的，只能够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没有错误无误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在讲什么？哦，这个神在跟我谈话的时候，这个神在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呢， 他有可能会讲错东西的。他有可能是什么呢？他也是有可能是无知的。哦，他会讲错东西的。All right， 所以它的含义是，它的 implication， 它的含义是很深的。All right， 因为我们记住哦，神上帝赐下他的话语，就好像他在跟我们说话一样，他不只是一本书，他是上帝的话。所以因此，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在向我们说话的话，我们不可以接受说圣经是有误的，是有错误，有可能犯错的。因为有可能犯错的意思就是说，神可能会在欺骗你，有可能的。那同时神也是无知的，对不对？ All right， 所以来我们看一段经文，神真的是会欺骗人的吗？我们读一些经文，来我们读民数记第二十三章第十九节，民数记第二十三章第十九节，全部找到了，那我们请以轩读好吗？
神非人
是的，神非人必不至什么说谎，也就是说神不可能说错话，也不可能欺骗你。 All right， 来我们还要谈，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我请以轩的一个好朋友读。以轩的好朋友是谁？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
他是可信，他是谁？神，他不能背负自己。那神不可能欺骗的，所以因此神不可能，圣经里面不可能有什么错误的。All right， 原本我是说原本 ，the original copies。好，我们再读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龙邦你找到吗？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哦，这些字很重要。我们的神是不可能会犯错，也不可能会说谎来欺骗你。All right， 还有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八节，我请一个人读好吗？汉儒第六章第十八节。
借这两件事，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像我们这逃亡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免疫。
神什么绝不能说谎。 Right， 所以要记住，这些都是上帝的话，经文在印证原本是不可能有错的。神不可能今天叫你做他子民，可是哇，这边换点，那边换一点，讲错话的，不可能的。好，接下来神是无知的吗？神有可能是有些东西他不知道的吗？除了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以外，还有什么经文是可以讲到说神是无所不知的呢？来，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三节，我请金水大哥读好吗？
被造的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显明的。
好，就读到这里。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所以上帝是不可能不知道一些事情的，因为没有一件事情不会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OK， 还我们读诗篇三十三，诗篇三十三篇第十五节，诗篇三十三第十五节，找到没有？找到了，请天辉读好吗？天辉，
他是那创造众人的心，了解他们一切作为。
是，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所以上帝哪有可能是无知的？ All right， 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要永远记住，这是个很重要的经文，来告诉我们说神是不可能犯错的，也不可能说谎的。 OK， 到这里可以吗？ All right，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上帝的话语源于是无误的，因此神是不可能有误。 All right， 这个是很重要的。来，我们再看下去，我们如何知道圣经印证神的话的可靠呢？来，我们一起读诗篇一百一十九四十三节跟一百六十节，一二三。
求你叫真理的话从不离开我口，因我仰望你的眼睛。 上，你说话主当是真实，
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久。
是的，这里诗篇119第43节说什么？真理的话 ，the word of truth， 所以那里可能有错误的。还有119篇第160节说，你的话的总纲是什么？真实 ，all your truth， no， all your words are true， all， 没有不是说这里分一点，那边分一点，不是说有限的，那是无限的 ，all right。也不只是说哦，在科学上面，在历史上面，在地理上面，就好像 James Hall 所讲的哦，在那些事情上面是精准的，只不过在救恩的事情上面可能没有这样准。哦，不是这样说的 ，All right？ 所以因此，圣经诗人给我们看到你的话的总纲是真实，这个跑不掉的。还有约翰福音第17章第17节，一二三，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是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因此呢，我们要记住这些经文。除了记住这些三个经文之外呢，我们要注意很重要一个原则。重要的原则就是说，我们哪怕会遇到刚才我们提的那些问题 ，All right， 待会我们会看那些经文的不一致的地方的时候，是的，我们会遇到这些问题。就算是我们的理性。我们没有办法认同，就说啊，认同说哦，真的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到头来，我们必须永远相信，就是神是那个什么得胜的，只不过是我们有限的，我们不明白而已。OK， 所以第一个原则是，我们要永远在没有办法认同的、没有办法明白这些不一致的地方的时候，神是必然是得胜的那一位，他是不可能说谎的。OK， 出问题的是这些什么手抄本传下来的，你知道他们手抄本是传了几代，然后又写了很多的吗 ？All right， 所以是偶尔会有这几方面不一致的地方是可以理解的 ，All right， 但是当然有很多时候，今天我们也待会会谈，就是很多时候跟我们的信念有很大的关系。有些时候我们来看圣经，这些人尤其是批评圣经有误的人，他们的心态不太一样的。他们目的是不太一样的，他们动机也不太一样的，所以因此呢，他们很不一致的。待会我们会谈为什么他们不一致。OK， 到这里 ，All right， 好，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原则，什么原则呢？圣经我们要永远相信哦，圣经是可信的，有三方面：第一，形而上学，就是说我们是在向谁学？向上帝。All right， 首先你要记住，我们是向上帝学，向认识上帝。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所以当我们讲到说神的话是可信，第一个你要记住的，你是在向谁学，你在认识谁。17章第3节，我们请四全读好吗？
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是的，我们读圣经是认识谁？认识神天父，还有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首先你要记住这个。所以因此很多人不信圣经是无误的呢，是因为他们第一个概念就是我来就是要把它当作这个一个作品来看待，就好像我批判其他的作品一样，用心态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心态，第一个心态是我们是来认识上帝，而不是来批评上帝。OK， 第二个原则你要抓住的哦，可信的第二个层面是它是道德上面 ethical 伦理上面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真理。好，我们来读约翰一书，最近我们在讲台上面时常谈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6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6节，我们请汉如只是读好吗？
第6节。我们若说是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的，不行真理的。
是的，当我们说我们要圣经是神的话，是可信，是无误的时候呢，第二个层面要注意的，上帝的话是什么？上帝是光，他的话也是什么？引导我们走在光里面的话语。All right， 所以这个是第二层面，你们要注意的。OK， 他不是拿你，不是给你拿来看或者不看或者批判的一个材料。第三，我们要记住的，它是有一个命题的，就是说有一个目的的，有一个主题的。你每次你不管你读哪个书卷，哪一本书的时候，它是有一个主题的，所以你要抓到底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 ，All right， 目的是什么，主题是什么，一定有的，所以你就抓住这些东西，可以吗？到这里 ，All right， 所以当你从这几方面来看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就不会什么呢？你就不会随随便便的来挑，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OK。到这里可以吗？
命题四的有没有什么经文？
啊，命题四 ，OK， 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生命记》好吗？《生命记》第十七章，我们读第三节跟第四节，《生命记》第十七章第三节跟第四节，找到没有？秀燕，你要读吗？
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
是的，从这段经文给你看到什么？什么对比？它有一个题目，就有一个主题在这边。敬拜什么？偶像。All right， 敬拜偶像。还有，当然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当然是讲了说真神。Yeah， 所以这所谓的命题或者主题 ，right？ 当然其他，所以你每次你读经文的时候，你要问到底它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它一定有的。那本圣经的书卷，作者写那段话的时候，你看上文、下文，还有前一章、后一章。那如果有时间，你就看整本的时候，它有一个大前提，大前提，然后慢慢进入每一章里面有一个主题的，然后有关联的，那你就抓住这些。为什么要谈主题？为什么要谈命题呢？因为当你抓住这些很重要的这些命题背景、上下文、前一章、后一章，还有整本书的目的所写的那个作者要所带出来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随意去什么用今天的角度来选你要看什么或读什么，就是说把今天的意思读进去。所以今天很多教会里面没有好好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是把今天的观念读进去，所以那个主题就模糊了。Yeah？ 他说你可以这样解释，我也可以这样解释，他可以这样讲的，但是问题不是的。圣灵感动每个书卷的作者，他有一个目的在那边，有一个主题上很清楚的，跑不掉的。所以因此，所以从如果你抓住这个命题式的这个内容跟那个概念的话呢，你就会回来一个问题，很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圣经不是随随便便让一个人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今天打个比方，为什么会有人批判圣经的不对的地方呢？因为他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那就不一致，跟考古学不一致。但是问题是，圣经不是哪里不本来写的，开始写的时候他的目的，他的主题不是当作考古学，那个不是他的目的。圣经也不是原本的第一个目的，不是当作科学来看待，不是用你今天角度来看科学的角度来看圣经，哦，那个不是他的目的。所以你要抓住他的主题是什么，他的命题是什么，所以你要抓住这些，然后你就不会跟这些飘来飘去，明白在讲什么吗？ Yeah？ 所以今天就因此，今天有人他会看历史咯，讲历史的角度，打个比方，我们谈新加坡的历史，哇，新加坡历史很短的，当然五十亿了。然后呢，当然你可以讲更多之前五十年以前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一定会有记载的，哪一年成立，哪一年发生什么事，哪一年有一些人没有给红包跑去吃马来人的婚礼，然后就有种族的什么暴动啊，这些都是跟历史有关系的，记载下来咯。 All right， 因为一切都是从婚礼开始，我就记载下来。所以他们就说，哦，为什么圣经如果是历史书，为什么它的记载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就人就从今天的角度，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圣经，他们就批判。不，作者在告诉你说，我们不是这样看圣经的，因为每个圣经有它的命题，你就尊重神的那个心意，照着那个 方式来看这个命题。当然它你可以当作是一个考古或者历史的角度来看来参考，但是那个不是它的目的，明白吗？ Alright?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可以吗？对，静觉大哥。 Alright? 好，我们再看下去。所以因此呢，你要永远记住，当我们在看上帝的话是无误的时候呢，因为你要记住神的真理，神是光，神是那个真理 的神，所以因此他所说的一定是可靠的，是正确的，精准的，而神是可信的，他的话语是可信的，要记住这些原则。哪怕人家听起来你讲之后，那些现代的学者认为说，哇，你们怎么还是这么无聊，还是这么保守，还是这么狭窄，还是这么无知，哪怕他们是讲这个，不，这个是我们的原则。 OK， 好，我们可以下去再讲下去吗？ Alright， 接下来，好，接下来我们用现实的例子来带出为什么这些人的一些心，这些批判圣经里面他们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会认为有不一致的地方，有错误的地方，因为他要抓数据数目。 Alright， 打个比方，我们说数学，讲到数学跟科学的时候，当你一个人说六加五等于十，这是对吗？啊？完完全全是错误的东西，对吗？ Alright， 所以呢，因此呢，当一个学生如果他在课堂上面你给他这个题目六加五等于十，你一定很直接的就说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东西，很正确的。但是呢，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上面，如果你问一个科学家做研究的你问他好像博士这类的，也博士这类的，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写论文的时候，你会问他讲出他的数学的这个博士，他讲到一些数目的时候，他说1000.00004，他通常给你的答案是什么？1000嘛，他不会给你说1000.00004这样的数据，不一定的。但是我们却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却没有跟他也，哎，你没有讲那个说.00004那个东西出来。通常我们在正常的情况底下，我们却能够什么？能够接受一千就是一千，很笼统的包的接受这样的一个数据。当然他不讲说六加五等于十，我们不接受这样东西，错就是错的。但是我们却能够说一千就是一千，很笼统的99.9就等于什么？100，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东西。99.5也是100，我们可以接受，是什么？四舍五入啊，我们可以接受的。 Alright， 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东西。但是为什么在一些事情上面，这些人在挖历史，在挖圣经的一些数据的时候，他们却没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东西是很不一致的，很矛盾的。我们再讲下去哦，你不相信的哦，所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好，今天你问我几岁？
18。
哎，这不可以讲骗话，那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好了，我有良心的，我是21岁。Alright， 我讲我21岁，你们接受吗？为什么不接受？
在以前。
以前。OK， 好，世权你几岁？真讲真的，不要讲，不要像，不要像我要讲骗话。来，你几岁？
50。
啊？你几岁？今年你几岁了？
20年
去。哦，你 OK， 在你讲几岁之前，你是哪一个月份过生日？
十二月。
十二月，刚刚过了吗？
啊。
OK。那个十二月的时候，你过的时候是几岁？刚过的。
36。
好，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吗？36岁。但是为什么我们却不会说你三十六岁不准呢？你不是36岁，36年几个月，然后几分钟几天，然后几分钟几秒，你没有算到这样，但是我们却可以接受，说36岁是36岁咯，因此我们就要问咯。所以弗兰姆就问你咯，为什么我们在庆祝生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很这样精准的去挖这些东西出来？可是为什么这些人批判圣经的数目有误的人，却要挖出这样精准的东西出来？因此他们认为，哦，这个不是历史，这个不符合历史，不符合考古学。所以你要问哦，所以你要问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什么？ Alright, 但是他是用现实例子 来表达这些问题，带出这些问题。好，现在我问你，这本书有多厚？这本书，如果有一个人在问你那教书的时候，你教这本书，你说哦，这本书有多厚？学生问，啊，你猜？哎 ，Doctor, you look very scholar today.
500篇，
大概500篇。好，如果真实的 figure 是489。他讲，他跟学生，我们是学生，他说是500篇，我们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他在跟 publisher 出版社，这本书是他写的嘛？出版社一定问你说，请问你这本书你写了几页？他不可能说大页500篇，他一定很讲清楚说489篇。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出版嘛，跟他价钱有关系。所以你要看你的 context 是什么，你的处境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一定要讲得很精准呢？不一定的。所以因此呢，富兰姆就说，当我们在讲数目的时候，你就要问当时为什么这些写经文所书写书卷的这些作者，他们写这些数目不是像今天我们这样精准的挖出来，他是有一个目的，因为他的对象不太一样。当时的是什么平民百姓，可能1到10就算不完的那种，明白讲什么吗？所以你要看他的对象，而不是今天我是学者，因此我看哦不精准，你的圣经不准，不一样的。然后他却带出另外矛盾的地方，你生日36岁你都可以讲得出，可是也是很不精准啊，为什么你就可以接受？所以因此他是从这个例子里面给你看到，你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数目不精准的时候，为什么作者只是略略的把这个数目带出来？为什么？Yeah, 就打个比方，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真的是全部的人吗？哦，不是的，这个不是他的意思。而他只不过是说那个时候上帝在动工，震撼很多人，啊，他的目的是在这里。所以他不可能去算嘛，哦，今天犹太全地215个人来，耶路撒冷有300，没有意思的。 That's not the point. Alright, 明白在讲什么吗？ OK,好，我们现在来背这个。我给你们2分钟时间看第16节到第18节，那背，然后1分钟。好，我问你们，你们背的时候，1分钟之内你们背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很精准每个字这样背出来？但是你背的时候，我可以接受吗？我可以接受的，因为你把它的大纲都背出来了嘛。没有讲什么，说我不会问，说为什么你没有讲逗号？这是逗号啊。为什么没有讲 full stop 叫句号啊？为什么你没有讲这些？我当然不会去挖这种东西出来 ，right？ 然后为什么你讲约翰3章16节不是讲 John 呢？ Right? 所以因此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就是说，你要问的就是那段经文，圣经里面他在写的时候，他带出这个背景，他要带出怎么样的一个目的？他的主题、他的处境、他的对象、他的文化，当时的文化。而不是今天的文化 ，Alright， 当然应用你可以用在应用在今天的背景文化跟对象，只不过是你要问这些问题，所以因此你就不会在鸡蛋里挑石头，没有意思的 ，Alright， 因为那个是本来就不是圣经所写的时候起初的那个原意跟目的，所以因此呢，为什么当初耶稣基督讲比喻的时候，比喻是不是真实的事情？啊？比喻啊，不是，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很概括性的带出一些什么信念、真理、教导，然后呢，是不是每个人听得懂的？不一定，但是人家却可以接受 ，alright。所以比喻是，所以你看经文的，你看看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很多时候在用讲比喻也好，然后讲东西不是很精准的，没有很精准的，可是当时的人。却能够接受 ，Alright， 因为他的对象不一样 ，OK， 他只要带出他当时所带出的一个信息、目的、主题，可以吗 ？Alright， 还有因此呢，我们要永远记住，圣经不像今天的人所要求的那个精准，不等于说圣经是有误的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因此呢，我们讲说犹太全地还有那个 犹太全地等等耶路撒冷的人出去找到约翰，施洗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他是很不精准的，的确是很不精准 alright 的表达，并且是很夸大的在表达一个事情，表达一个什么作者有个目的跟他的原意，他已经达到他目的了，已经达到那个原意了，所以他不需要很精准的把这个意思讲出来。他如果要很精准的是说，哦，这里有110个从犹太全地的大人，还有20个小孩，12岁到15岁的年轻人，还有1岁到3岁的 baby、啊、还有妈妈几个、啊、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讲这些的，因为那个不是他的意思，也没有意思讲这些，所以你要问他的目的是什么，原意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alright到这里可以哈，我们可以跳吗？好，第十二，接下来我们就看喽，不雅的句子。打个比方，为什么彼得用的写，当然用当初我们所写的希腊文的时候，他们写的句的这字句跟路加所写的哇，表达方面很不一样的。路加是谁？哦，他写的东西很细的，然后记载说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某一个君王，或者是那当时的政治是谁，哦，他讲这些，而他表达也是很比较漂亮的，但是彼得却不是这样 alright， 所以因此呢，我们也因此不要以为说，哦，因此这个不是上帝的话，不是的。打个比方，今天你说哪一个国家的英语是最标准？英文哪一个最标准？新加坡啦，当然是，有问题吗？啊？哪个国家最标准啊？英国，不是美国，英国 alright。 然后呢，哪一个国家的中文最标准？马来西亚，集美一下了哦 alright。 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有些人会认为中国的是最标准，有些人认为，哦，北京的最漂亮，上海的更拽，然后呢山东的很单纯，哦，这类的东西。哦，他要讲的是什么？富兰姆要讲，当然富兰姆没有讲中国，是我自己讲的。那富兰姆讲的说，我们说用不雅的句子语言来批判圣经，基本上也是个很主观的一个接触 alright。 你要永远要记住，神在使用谁来写这封信Yeah， 然后写的对象是谁，目的是什么。所以因此呢，为什么路加福音写什么书信，写什么书卷？
福音书
是哪一本？
路加福音。
还有呢？
使徒行传。
所以你再注意，你看有空，你把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它有很类似的东西的那个模式写法 yeah。然后呢，因此就给我们看到，要问的就是为什么路加会很仔细的记载一些历史的背景，就是人物的背景，因为他就让你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时候有这个历史人物出现的，你可以去考察这类的，他有一个目的的 alright。 所以因此呢，他们的程序时间上面就有点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alright， 可以吗？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下去。最重要就是圣经无误，乃是目的是乃是传达什么真理？因为上帝是真理的神跟灵，他不是要告诉你精准性的那种要求 alright， 不是我们今天所要求那个精准的那个程度，不是那个目的。所以因此呢，所以我们就问咯，为什么作者在我们谈到这个，刚才我说，时间上面不太一样，为什么待会我们会谈这个啦。待会再谈这个好吗？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呢，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永远记住哦，我们必须相信圣经是无误的。第二十六章只是告诉一些原则 ，OK？ 我们必须相信圣经是启示是无误的，因为它传达上帝的心意，它的真理，它要让我们走在光里头，这是它的目的。然后他的话语的内容是可靠的，因为上帝是不讲话谎言的，他是什么？他不是无知的 yeah。 然后呢，手写的，所以因此呢，无论是手写的 或者是口传的，口传的，但是当时口传不是指今天 alright， 口传当时在口传的时候，因此呢他们无论是手写的，当时手写就这样传下去咯。打个比方，你看保罗书信，他无论传到哪一间教会，他说你读了之后，你不只要读给自己听啊，你要读给教众教会听，还有传给另外一间教会听。所以因此呢，无论是口传的，我所教导的，保罗说无论是我所教导的或者是手写的，你们都是什么，都要相信，都要遵守，因为他是无误的，可以吗？好，这些都是很基本的原则。好，第二十七课的时候，二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再谈更多。我们会谈什么呢？我们还继续谈圣经里面那些不协调的问题。好，然后我们也会谈说，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难道真的是只是停留在救恩吗？如果真的是今天有人告诉你说，哎呀，历史性它历史的记载不准，考古学不准，科学上也不行，哦，我们就谈救恩就好了。谈救恩 ，It's all about salvation， 这个就是上帝的目的，可以吗？啊，待会我们谈这个问题 ，OK？ 好，我们休息。